现在2100万了，多了3-4倍了，台湾也要爆炸了。呵呵，那么像这么多的人，你说他人生难得，这不是很稀奇的事情吗？现在人生不是很多很多吗？甚至有人说人生难得，这些人从哪里冒出来的？为什么会那么多人啊？一个人只有一个灵魂的话，那么一个人死掉转身也是只有一个人呢、啊、为什么会那么多啊？那他不知道、哦、这个佛法里面说的六道啊，人间天上乃至地狱恶鬼畜生啊，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只有人啊，还有畜生，其他四道我们都看不到的。那么看不到的众生转身在人间的，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。也许天上天人少了，都跑到人间来了。怎么说的？他们的天赋享尽了嘛？天赋享尽了，他就掉下来就做人了。哈哈，那么如果人再造恶业，就到恶鬼地狱去了。也许是地狱恶鬼的众生啊，他的罪业受满了，转生人道啊。所以这个人会那么多，因为他不是人的灵魂，原来又转生为人呐、啊。天上的天人乃至地狱恶鬼畜生，他都会转到人道里面来。所以这个人的多少啊，与人生难得没有关系的。同时学佛的人，你也不必看外面的人多到什么程度啊，外面的人再多啊，那您也只有一个人生啊。不能因为外面人多，你的人生就增多了，也不可能嘛。外面就是几千几百万几亿万的人，可是你还是你一个，没有两个你呀。啊，那么你这个人生失掉了，将来到什么地方去？如果你没有宿命通，你不知道你过去所造的业力要导引你到什么地方去，你没办法知道的。万一这个恶业成熟了，堕落了，那么要修学佛法就发生困难了。那纵然能够升到人道，是不是生在有佛法的地方？纵然生在有佛法的地方，能不能继续修学佛法？这都很难说的。现在我们耳目清明，六根都是正常，心地都是很清楚啊，神智很明白。那么我们现在懂得一些佛法，继续把这个身体保留好，继续多修多用功，不是很好吗？道业只会天天增长吗？假如你把这一生的身体切断了，再转生，纵然能转生到人道，纵然能够再碰到佛法，你是不是肯发心修行？能不能把今生修的还能继续连续下去？这个都很难说的啊。当然不能说不可能啊，当然有可能，但是这个很难说能不能连贯下去啊。差不多人一旦这一生的生命结束了，再转生一个人呐、啊，纵然有他的俗根能够再遇到佛法，必定还是要从头学起的，还是要从幼稚园波波摩佛做起来的，还是一年级二年级慢慢来，还是要从头做起。那么现在你继续修下去，多一年多一年的功德，多一年多正长佛法啊、嗯。所以我们学佛知道人命无常，纵然不必去求长寿啊、嗯，也不必求长生不老，但是这一生的寿命还不该尽的时候，你不要把它打断了，不要中途把它打断，随顺过去所做的业力啊，这一生的寿命有多长，只要保持现在的清净身心，继续修学佛法，多修一天，多得一天的佛法的功德，多得佛法的受用，绝对不要把这个身体啊随便冒难去破坏掉啊，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，所以不要冒难游行，无论是发 愿往今菩萨界、游波世界今的在家菩萨界都不准许菩萨冒难游行，何况是我们初学佛法未必就在菩萨道上能够做好呢。那么这都是对初心菩萨所定下的规矩啊。否则的话，那个邪气方刚啊啊，那么我们不懂得戒之在斗，从来不会去斗，跟这个难去啊，去冒充去斗也是一样的。有生命危险的地方不要乱跑。所以就是儒家也说，知命者不立挨墙下也啊。知道爱惜生命的人，知道这个墙壁会倒下来，他毕竟不会那么愚痴啊，站在那个会倒下来的这个墙壁的下面啊，让他压死，何必这样啊？你明明知道这个墙会倒下来，你站在那个地方做什么啊？应当要知道爱惜生命啊啊。所以就是儒家上接这样说，我们学佛的人并不是说，哎，这个生命是反正是假的，是臭皮囊嘛，死掉就死掉算了，有什么关系？再20年又是一条好汉，靠不住哎，能不能再是一条好汉，根本就靠不住啊。如果是再10年，再20年是一条猪一条狗，那怎么办啊？啊，那个问题不就很严重了？不是一条好汉，而变成一条猪一条狗，那就完蛋了。所以要爱惜这一生的生命。现代因为都会有这种传染病。什么传染？别的不说，你看那个自杀的传染啊，很可怕。报纸上你看到吗？连小孩子9岁就会自杀，就会上吊，这是一种相当可怕的情况啊。9岁小孩他懂得什么呀？他为什么会去上吊呀？哎，这个原因在哪里？看，我看电视教他，电视会教他。他看到电视的人怎么样子上吊，实际上他是装的，可是他真的上了，结果是变成真的了啊！这是可怕的事情。所以众生不懂得这个生命的可以应当要爱惜啊，发生这种情况，对于国家对于民族都是有非常大的损失。假如这个小生命将来它是个国家的栋梁，它是民族的救星，那么这一掉就掉完了，那多可惜啊。所以任何人都要爱惜生命啊，我们应当要多多的提倡啊，对佛法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懂得佛法啊，尤其对这个自杀的风气很坏啊，希望能够多解释，让这些人呢知道这个自杀不能解决问题，并不是说一死就没事了啊，因为你的业力没受完呢，死了更苦，问题更大啊。你看看那个自杀的真相的哪一本书，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啊。那么这是因为讲这个险道啊，危险的道路在这一对地方走动的时候，你得注意到这个问题啊。那么不过这里是总是希望众生啊能趋向菩提道，所以说当愿众生助正法界，离诸罪难。正法界啊，就是不断生死而能入涅槃啊，生死还没有断之前就知道涅槃的殊胜啊，安住在佛的正法当中啊那么不住此岸，不住彼岸，不住中流，行菩萨道永无间断，那才是正法。佛的正法就是要去向无上菩提道啊，努力进修佛法，自利利他，那就是真正的佛的法界啊。那么正法界越理讲，法界就是华严经所说的啊一真法界，这个一真法界就是四事无碍法界，理事无碍法界， 而指我们众生本具的诸法的离题，就是自信清净心，希望人人都能具备啊，都能证到这个一真法界之理，是住正法界，住安住，把心安住在一真法界之理的当中，就是求证诸法的理性啊。那么要入法界啊，必定要远离罪难，不造罪业，才不会遭受恶难啊。那么因此把这个险道啊，就把它比作啊，起祸造业受苦，三界六道就是险道。所以法华经里面说，三界无安，犹如火贼，众苦充满，神可不畏。所以三界六道啊，就是最危险的道路。那么因此要住正法界，就必定要断烦恼，见思烦恼断掉了，超出三界，入于偏真涅槃的偏真的这个空里啊。那么如果能够行菩萨道，断尘沙惑，进一步破无明正法身，那才是真正的住法界啊。住这种的正法界的诸法理性当中啊，当然也就不会起惑造业了，惑断掉了，当然就不会造业，也就没有造罪的工具啊，也不会遭受恶难。所以说离诸罪难，要远离种种造罪的工具，就是贪嗔痴啊。那么要得到究竟安乐的一真法界，就远离这些灾难，就是要断烦恼，烦恼断除了才能得到。所以学佛的目标就是断烦恼，了生死，成佛道，度众生啊。不管你修哪一种法门，不管你怎么样子学佛法的目标，就是要学佛的人呢，断烦恼，了生死，这是根本目标啊。那么离开这个目标都不叫做真正学佛啊，这就所谓见显道的时候啊，应当做的惯法。以上十二个愿，就是道路走动的时候，所谓游涉道路，看到各种道路啊，随时该发的心愿，一共有十二个。那么按照次序来，141愿就是已经讲到第58。那么其实道行之的所发的愿的第二端呢，所度事物，度看到啊，者字旁一个见字的度啊，在路上走的时候，你所看到的各种事物，随时发愿啊。那么前面只是说这个道路上走的那个路，现在是说道路上走动所看到的东西，看到的东西，所看到的各种东西，随时发愿啊。就从这个若见众会以下，一共啊有19愿，就是从这个第59若见众会以下，一直到第77啊。这19个当愿众生啊，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所看到的各种情况，随时发愿。所以这第一就是若见众会，当愿众生说审身法，一切和合。假如你在路上走，看到很多人集会，叫做众会啊。例如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地方啊，你在走路的时候啊，或者是看到庙会，很多人在啊参加那个庙会，或者是像这个选举的时候很热闹，很多人在哪里啊，这个为他的选举的事务啊在哪里忙碌，也是众会。或者是看到这个集会啊，定期的集会，比如说每个星期有定固定一个地方，在哪里卖东西呀？很多人集会在哪里， 这也是众会。这个众会呀、啊，简言之，看到很多人集会在一个地方。您看到很多人集会在一个地方啊，多人集会做什么呢？差不多都是很杂的声音，讲话啊、车声人声都是很杂乱。现在希望这个杂乱的声音啊，转成这个说法的声音，希望众生能够说审慎法，一切活合啊。那么人多啊，容易生起争论，所以希望能够活合这个道。若见众会，当愿众生说审慎法，一切和合。看到很多人集会的时候，希望集会的人所说的话都是说的佛法，而且说的是审慎之法。审慎就是说明他都能够说到诸法的离体啊，显示无生之理呀，啊，尽说无生话啊，那么就是审慎之法。大众聚集一些杂乱的闲言闲语呀、啊，没有什么意义，只有增长散乱心。假如他能够把它改过来，转成说法的话，那么大家都得到佛法的利益，那就太好了。所以希望把这个集会的大众啊所说的杂乱之话，宁可把它改成说法。嗯，其次说一切和合，因为人多了，话说多了，很容易生起争议，是是非非，说话多了会发生争论，因争论而发生这个摩擦，问题就会加重了。所以希望大众共集的时候啊，能够和合啊、大家和和共诸啊，就是等于和和声一样，是活理活啊、那么又能说法，再多人共同聚会也不会有问题的。所以大众集会就希望说话就说法，共聚就能够和和，不会有所争论，免至发生摩擦啊，大家都是和和共住，来如法修行，学习佛法。这是凡是看到的事物啊，就这样子作想，就是看到这个多人集会的众会啊、用这种的惯法呀来发这个心愿。其次说，若见大住，当愿众生离我真心无有愤恨。大柱，很大的柱子了啊！这个大柱是什么呢？有两种，一种是看到大的建筑物，古代的建筑物不是钢筋水泥呀、因为它都是差不多都是木造的，必定要有柱子啊。而这个如果建筑物大的话，又高又大，那柱子必定就很大了，所以建筑物会有大柱子啊。那么我们讲堂一进门也有四根柱子啊，这个虽然不算大了，但是也是个柱子。第二种啊，印度有一种民情风俗，凡是有什么纪念性质的，在路边呢、啊、建立一个大柱子，很大很大的石柱，这个石柱上刻上他的纪念的文字，或者是在柱子上端刻雕刻这个纪念的那个事物啊、那么如果你看过这个阿育王传，就可以知道佛灭度后大概100年到200年的中间，印度出现一位阿育王啊、他学佛信佛，那么他要把佛法流布到各地方， 所以他培养很多能说法的啊，这个有修有证的法师啊，那么派他到各地去传法。南边的这个西兰，斯里兰卡，西兰的佛法就是阿育王的时代传到西兰的，因此阿育王啊，他也在这个每一个地方或者是大马路边用做一个大石柱子，石柱上面呢雕刻一个佛教的象征的那种，例如法轮啊之类啊，那么柱子上就刻一些有关佛法的句子啊，那么用这种方式啊来流传佛法啊，所以一直到现在据说也还保留着有这个阿育王时代的那个石柱啊，所以这个所谓若见大柱啊，因为顺着印度人的习惯有这么一种情况啊，那么刻纪念的有大柱子啊，那么一般各地方都有建筑物的大柱子，看到这类大柱的时候也发愿希望众生离去我真之心啊，没有愤恨，愤与恨呢、啊、就是小随烦恼，刚才说的小随啊，惨狂也是小随，愤恨也是小随，愤与恨是嗔恨心嗔恚的这个等流啊，这根本烦恼是嗔啊，那么它的等流愤，愤愤不平啊，那就是恨啊，嗔恨心的这个甚啊于事啊，愤这个嗔恨心的于事有这个愤，愤愤不平的那一种情况，或者是啊怀恨在心啊，那么就是很久了他也忘不掉，他还怀恨在心啊，要报复，那就是愤恨，就是小随烦恼。为什么看见大柱要说希望众生远离这个我真之心呢？因为这个大柱啊，它是这个能够负荷很大的这个建筑物啊，负荷很重，那么它就会有我能之心啊，这个柱子觉得我很了不起啊，你看我负荷多大呀，所谓中流砥柱，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成语里面有一句所谓中流砥柱，为什么会叫做中流砥柱啊？如果有读书的人应当知道吧，这个砥柱啊，砥呀、啊、是水底的底，那个啊诶对对底呀、啊、砥柱本来是山名，山的名字，砥柱山啊，这个砥柱山呢、啊、就是在中国黄河的中流啊，中流的地方，比如说古代夏邑王治水的时候，又要让水从那个地方经过呀，但是中间正好有这么一个砥柱山，这个砥柱山挡住了，水没办法通过，因此夏邑王就下令呢、啊、把那个山的两边捉掉，山是这个伸下来两边很宽吗，他这个水又要过去啊，从中间过去是不可能，因为山太高啊，所以把两边把它捉掉，两边这个伸下来延伸下来的那个地方把它捉掉，那么两边把它两边拢掉之后，剩下的就是中间那一根，剩下的中间的这个最高的那一个最高的那个山还留住，而水从两边过去，水从这个山的中间的两边过去，所以这个水流的中间有一个砥柱山，砥柱山，这个砥柱山两边把它凿开，让水流过去，那么远方看来啊，这个水的中间有一个砥柱山，所以叫做中流砥柱，中流砥柱，中流砥柱的原来的这个名称呢，是从这个地方来的，因为原来有那个砥柱山啊， 现在是不是存在存在我不得而知了，就是根据这个这个所有的古书里面的说法是这样子啊。他这个因为这个水的中间有这么一个砥柱山啊，所以叫做中流砥柱，水的中间水流的地方有一个砥柱山，从中流砥柱。因此凡是拿这个能够抵挡一面或者是能够抵挡大事他能够顶住的啊，就叫做中流砥柱。中流砥柱就像那个砥柱山一样，在中流之中啊，水再大它也不会冲倒，它不会冲倒，因为它的根就在这个水底啊，它本来这个地方就是它住的地方，就是这个柱子啊，原来是山啊，两边把它凿掉了让水过去，就变成一根柱子一样，所以因此啊这个砥柱山就在水的中间，因此叫做中流砥柱。既然是个中流砥柱啊，假如是一个人做能够做中流砥柱的话，他必定这个我相很重，骄慢心自然就会升起来，我能，只有我能，舍我其谁呀、这个大事谁也办不到，只有我才能，舍我其谁呀、你看西汉初期韩信他要登坛拜将要这个汉高祖逐级高坛来登坛拜将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因为他觉得我能替你打天下，所以萧何第一次请他的时候吧那么把这个韩信请来呀，可是这个汉高祖对他就平淡的看他，他半夜就溜走了。这个汉高祖，这个萧何问汉高祖刘邦，那个人我介绍来哪去啊？那平常嘛，差不多嘛，还是那么一个人，我为什么要特别的见他？啊，说不对，这个人不能让他走，我们要天下就要这个人，那他该怎么办呢？赶快把他追回来，我们要逐坛拜将啊，要好好的向他表示这个敬意啊，要求他替我们设法打天下，这样才行啊！你这么平淡对他，他当然会走。赶快萧何派人把韩信找回来，就是规规矩矩的逐坛拜将，拜他为上将，然后啊，韩信才替汉高祖打天下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我能做你的中流砥柱，你没有我不行，我能看出你必定需要我。这就所谓中流砥柱，他必定有我能的心，那个我能的心啊，就是必定会引起争议啊。那么要打仗必定要争啊，不争怎么会打仗啊？三国时代的孔明，他要刘备这个三顾茅庐，他为什么要他三顾啊？张飞还说我把他抓回来就算了，何必去一次又一次去请他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啊？大人物这么简单让你抓回来，又不是抓小孩啊。第一次见不到，第二次见不到，第三次去见他，他还在睡大觉。等了好久，等他睡醒了，他还翻过人来，大梦谁先觉啊？贫僧我自知。嘿，这句话就是他，我能。所以他还没有出茅庐，还没有出恶庐啊，他就三分已定了，三分天下已定了，他就是认为我能，孔明认为我能，你不见我，你不找到我，你不可能登上这个座位啊，不能登上这个帝王之位，我能，所以他要他三顾茅庐，我说现在的选举呀，你像这个孔明还有三顾茅庐，他还不肯出来呢，还有选呢，还有投票啊，投票他才不来呢，所以这些人呢，他能够做一个中流砥柱，我能，因为有这个我能之心啊，就会有争，必定就会有争，孔明出来跟谁争呢？跟魏争，跟吴争，他虽然一向要联吴对付这个魏，可是这个老刘鼻啊，有的时候不听话，就出了一些小毛病啊。 所以有一个中流砥柱，有这么一个能的人，他必定会有正义。所以要你立起我真之心，我能而跟人真的心，这个心要去掉，才世间的人呢、啊、不会有愤心，不会有恨心。假如你有我能之心跟人家争起来，那么对方必定要愤愤不平而恨你啊，所以要远离愤恨呢、啊、就是必定要做到离去我真之心，能做中流砥柱而不与人争啊，那才能够远离愤恨。那么这是说你既然修学佛法，处处三句话不离本行啊，你要在佛法里面做众生的中流砥柱。众生的中流砥柱啊，只有佛，佛才是众生的中流砥柱。因为佛说法才能使众生得利益，使他得解脱，断烦恼了生死。那么因此像佛的中流砥柱啊，他再高再大，不会与世人争，他不会有所争，谁能跟佛争啊？等觉菩萨尚且不能，何况其他？如果是佛，佛佛道同，大家都断烦恼啊，都没有我心呢、啊，当然就。